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即是五阴的意思，前面说了很多五蕴了，那么此时才给大家讲什么叫做五蕴。希望同学们把五蕴听了，还要结合前面的道理来融会贯通，印照我此时此刻所讲的道理，才能真正懂得。就是说五蕴呢，已经说明是五阴，蕴者是积聚之意，这里指的蕴就是积聚，也叫温，就看哪一个地方的口音啊，我们就说它五蕴，它是积聚。阴者盖覆之意，此指众生之一切物质之体和意识分别，即由无法积聚成身，这里指的它是积聚盖覆啊。那么是指的什么积聚盖覆？就是我们同学们那些没有悟道的，和一些普通初入门的，以及明白了体性真意法相道理但还不透彻的，同是如此。指众生之一切物质之体和意识分别，即由五蕴无法积聚成身的，就是由色受想行识积聚组合成的一个身体，这样组合起来的，实则乃积聚一切尘劳生死烦恼诸苦业果。实际上积聚的啥？你的身体吗？是积聚的你们的一切尘劳生死烦恼一切苦。在座的同学们好好回忆，是不是一切苦？哪个是幸福啊？快乐的时间也是苦的时候。五蕴不空，故生死不了，因此五蕴空不了，把这个身体空不了，生死就不了。从物质方面讲，是地水火风空。那么识呢，是灵知心识。现在是讲五蕴，五蕴是具体启用觉受被套住的一种锁链。五蕴不空，生死就了不到了。什么叫了？了就是解脱，就不再生不再死，就叫了。由是当知，照见五蕴之本来面目，全属空体，无体可得，方为妙智无着之照。这里指的是照见五蕴皆空。那么由这个道理，我们就应该想到，要了生死啊，就必须要把五蕴照空。照到五蕴即是空体，那么这个空体当中有没有空体所要得？要得就要动意念，一动意念又落入凡夫盖，落入五蕴相对论境之中。如果是照空五蕴以后，自然就是一种妙智无着之照了。妙智即是般若，就达到般若的照用。譬喻如日光遍照大地黑暗之意，般若的智照就像太阳遍照大地的黑暗，能照之智慧是无分别之智。能照的智慧啊，我们所能产生的般若智照的智慧，它是不应该有分别的，因为有分别就要落入意识，落入意识就马上又是普通凡人了。所照之境界是诸法空相，所照的境界呢，我们能照的智慧用去照所照的境界，是诸法的空相。能所二照一位之体，他们两个是一位之体。如果他们两个你又把它分开，又是分别心，所以它叫一位之体，无有分别。能照是空，所照也是空， 故五蕴皆空。能照跟所照都空了，五蕴自然就空。我跟你们说，不管它几蕴，照空一蕴，它都要空下来。般若智照是与世间智慧分析不同的，要好生注意，不要弄成思想考虑去了。般若智照是跟世间的智慧分析问题是不同的啊。世间智具有真假、辨别、长短、虚实之分别，它来辨别真假、色彩、大小、长短、虚实、高矮、胖瘦、丑恶，因人而论，他就要分析这些。哎，心底善不善良？嗯，面相还长得善，哪个长得恶些？这家伙是坏人。哎，某人是好人，就是世间智慧分别出来的。般若智照他不来这一套的，他是要把这些丢完丢开的，因此世间智慧自然就产生种种分别，而般若智是无分别之照见，它是没有分别的，这个照见不存在分别照见，由无分别则属实相，没有分别它自然就产生实相，就是实相境，没有分别，因此般若智就要变成实相境，实相境亦是般若智，境智互用。实相非相，故无所得，因为实相它也没有一个相的，实相非相。如果实相有个具体形象，又是你的意识分别出来的，马上又是世间分别，所以实相非相，所以就没有所得的。由是之故，不见而见，就是不见当中的见，了悟法界一切诸法，有为无为，诸法皆空。此时自然就了悟了法界的所有一切诸法。我们讲了多少次了，不再重复了，有为无为，有为法和无为法。何为无为法？无为法就是真空般若实相，诸法皆空，一切法，管它法也好，人我也好，一切都自然进入一种空寂无相的佛境，没有依可见的相而见其相。在此要给同学们提醒，就是说没有依可见的相，是不是就空空茫茫的，多快乐，广大无边的那个样子呢？这样一说就错了，根本没有什么样子二字，也没有空空荡荡、广大无边这个概念。有那个概念，又是有个相了吗？广大无边本身就是相，因此它是不见而见，在不见当中的这种见，见而不着，也就不见而见。了悟法界一切诸法，有为无为，诸法皆空，故无依可见之相而见其相，即是照者以达诸法之空。照呢，目的就是达到诸法的空，见者以证实相之有。小心混淆了啊，同学们，见者呢要得实相的有，刚才说没有，马上又说有了，那么这里的有就属于真空之中的妙有，对万物不成分别之有，是这个有。空有无着之照，是名照见，就是说空与有不执着的这种照呢，就叫照见。空有无分，空有无着， 空有圆融而不直，就是叫照见。凡夫望见五蕴实有，凡夫是色受想行识都认为是实在的。你看同学们现在坐着，觉得脚又冷了，又觉得麻了，腰又坐胀了，这就是受蕴开始产生作用。怎样产生作用呢？你的分别心就去体验它，受蕴接收到就分别心去体验。哎，你说上师不是，他真是坐着恼火吗？有点不舒服，好想站起来伸伸腰了吗？不对，你们仔细体会，我刚才说这句话，你是一阵阵的感受到你哪里不舒服的，不是一直感受到的，对不对吗？因为你们听的话来就忘了，没有对它存分别的时候，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，根本就不晓得。那么，有时候偶尔之间又感受到了呢？你想不得，想就是执着，越想越觉得不舒服，是要动一下哦。这就叫执着，就是五蕴在起用。因此凡夫望见五蕴而实有，圣者以般若照见五蕴本来面目而属空。圣者是般若照见的，五蕴本来面目属空，是以无上智观照后方知是空的。怎样空的呢？以无上智慧观照以后才晓得是空的。有照即般若妙智之观照，见即实相圆明真心之悟见，亦为照见不二之理。故此之照见，并非众生六识起用之妄照，亦非处境千时之妄见。佛书上再三重叠于语句，都是为了开悟大家一个道理，阐述用不同的方法知分断解，都是为了摄受在座的同学们和所有其他众生啊。所以这里的道理翻去覆来的，越翻得多，你们越容易懂得其中之理。就是说照呢，就是般若妙智的观照，般若的妙智起着观照作用。见即实相圆明真心之悟见，就是以实相境达到圆明境界而产生法性真空之理的悟见。悟就是开悟的道理而所见识的，亦为照见不二之理。就是说照与见这两个东西都是一回事，一体的，互融的，甚至于连一体都不体，是这么一种境界。故此之照见，并非众生六识起用之妄照，不是用你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起用的妄照。这个妄照就叫世间凡夫分析问题，就叫做考虑问题，亦非处境千时之妄见，不是当场处的环境牵动你们意识的妄见，不是说这个意思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外面处境牵时，刚才窗子砰砰砰就牵动意识，就想说哪个在弄窗子，我们产生的这个境界就叫处境牵时凡夫妄见。那么般若智照里头，这些东西就空寂无二了。五蕴于此经中所解，即是多生累劫，为积聚盖覆，众生本具真性，起虚妄幻化之障盖，障盖其本来面目，致使真性 埋于五蕴身中，直蕴为体。好好听啊，这个地方同学们稍不慎重，你们听不懂的啊，因为这个道理已经比较高深的了。就是说，五蕴在我们这个经中说真谛所解释啊，就是专对这心经而言，就是说同学们和其他众生啊，五蕴是多生累劫为积聚盖覆众生本具真性，起虚妄幻化之障盖，那么中了诸因的业力，产生了虚妄的幻化的境界，它就覆障盖蔽了我们本来面目。但是此本来面目呢，与此同时是相共并存，所以称为多生累劫无始以来，没有一个具体时间的。先有本性还是先有五蕴呢，就不是这个道理了，同时都是无始以来的。由于五蕴把我们障盖到，致使真性埋于五蕴身中，直蕴为体，这样子一障盖以后，就把我们的本性埋没了，就直蕴为体，自然执着了五蕴成体了。凡一切众生若能起般若智照，照空五蕴而于不执其照，正得实相真如，即知个个皆具与佛无异之佛性。若执于五蕴之迷，则不识其本来面目也。就是说啊，一切众生如果能起般若的智照，以观照般若体贴于文字般若之境，然后展现实相般若之智，自然就能照空五蕴。那么到此以后，就不执着这个照，不要执着这个照，正如菩萨不见菩萨字，也不见般若之照，就这个道理。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不执着的意思。证得实相真如以后啊，马上就会明白，跟佛的本性是没有差别的。你们就是如来，你们的本事一切具备，跟释迦世尊完全一样，只能说是障盖了的，障盖住了的，他们两个是没有差距的。不是上师今天在这儿赞扬你们，或者是奉承两句，你们高兴的来就把书顶在头上啊，这是极大的错误。这里没有迷信，这里是说明本性个个就是如来，这是真谛中的实相，而不带任何赞扬。上师今天说你温了，你不行了，你这样子的弟子根本没有本性了，你的本性降两级啊，这样子的上师是荒唐的，本性永远也降不下去。正如定海腾空飞行被我一顿臭骂，然后就掉下来了一样的。他还说，上师啊，你把功夫给我灭了。我说，你香港电视剧看多了，功夫给你废了。不是那么一个道理啊。佛性明白以后，如来世尊都给你废不到的。这是自证自悟的境界，人人具有的体性，人生与宇宙的真谛法相，哪个废得了啊？这并不是初入圣境的功夫，因此佛为众生说法称为开示。那么上师今天为你们说法，是代表着诸佛，尽其惭愧之力而给同学们做一些惭愧之开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开示，开示你们从智慧里头明白了，然后 上师再教你们一定具体的方法，尽量的去掌握，逐步逐步即能得到解脱。这就是我非常真实的内心话了。因此明白了以后，就知道众生本性跟佛两个没有差别。若执于五蕴之迷，则不识其本来面目。如果说执色受想行识的话，就见不到本来面目。说到最后，色受想行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下面要讲的啊。